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13节，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手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那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也是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的。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讶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叫了12个门徒来，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出去，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并且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腰带里也不要带钱。除了拐杖以外，什么都不要带，只要穿鞋，也不要穿2件褂子。又对他们说：“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那地方。何处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又赶出许多的鬼，用油抹了许多病人，治好他们。
好，非常感谢 Vicky 姊妹。今天所讲的这个经文是第六章一至十三节，它实际上是分成了两段。第一段是一至六节，这一节主要是说耶稣被自己的家乡人所厌弃。耶稣是出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一直是在住在拿撒勒，是在拿撒勒长大的，所以我们都是叫拿撒勒人耶稣。耶稣呢，因为是玛利亚所生，玛利亚所生，他是圣灵受孕，所以他跟约瑟实际上就是耶稣跟约瑟是实际上没有血缘关系。耶稣生下来之后，玛利亚和约瑟又生了其他的弟兄姊妹，所以当初他们也是不信耶稣的，直到耶稣死了，复活升天了，他们才相信。其中的这个弟兄就是我们所熟悉的雅各和犹大，就是他们是后来信了以后成为这个教会领袖，所以写的雅各和犹大书。耶稣在拿撒勒的会堂，会堂指耶稣是玛利亚的儿子。我看了有些经文上说是，我不说约瑟的儿子，是说当时约瑟已经不在世上，所以他们说是玛利亚的儿子。那为什么拿撒勒人会厌弃耶稣呢？这个我想起中国有句话，说是本地的姜不辣，就是指中是外来的，看不起本地人。虽然看到耶稣有行道和所行异能，的能力，但他们还是不为所动，因为他们留意的是耶稣的过去，因为约瑟和玛利亚是个很普通的人嘛，约瑟是个木匠，耶稣以前也是个木匠，所以他们就看不起人，这就是对耶稣的成见，就拒绝耶稣。但又反过来说，我们有没有这种倾向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只是计较一个人的过去和忽略他现在的成就，就好像我们教会有时候也是，就是因为大家比较熟悉了嘛，就是对外来的人好像就比较重视，但对教会本身的人倒反不是很重视。所以从这个来看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要多看转变的成果，要看这个人在他身上的恩典和恩高。这个耶稣在拿撒勒不得行什么异能，耶稣差遣12个门徒了。在这之前呢，这个耶稣 招的这十二个门徒就是一直跟他在一起，只是跟他建立关系，听他讲道，看他怎么样子替人医病和赶鬼。现在是进入第二阶段，就是实际上就是让这个门徒开始实习了，就是让他们自己去做。耶稣训练门徒的方法呢，不是上课，而是让他们观察，边学边做，是像个学徒。首先呢，他们是耶稣是派两个两个的出去，两个两个的出去呢，就是实际上这个是像一个对公了。耶稣不希望他们独自上路，也就是说，侍奉主不要独来独往，要和别人一起合作，一起去做，互相支持，彼此搭配。这个呢，就是免得这个撒旦魔鬼攻击的时候，两个人在一起还是比较可靠的。第二个呢，也赐给他们权柄制服污鬼，这是与主同工，因为制服污鬼的权柄来自于他。赶鬼不是靠自己的技巧，而是靠权柄。这个权柄呢，在马太福音之前我们学的也说过，是天下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权柄就是属于这个所说讲的这个权柄，实际上这个源头是来自于主耶稣，就是我们要用耶稣基督的这个权柄，要与他亲密与连接，才可以赶鬼。如果你是没有信心，没有与耶稣基督亲密连接的话，你赶鬼可能还会遭受到别的一些不好的东西。第三点呢，就是耶稣差遣门徒去包括传道、医病和赶鬼。其实这个也就是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我们传福音不是光是传道，也要凭着耶稣的权柄医病和赶鬼。门徒出去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食物和口袋。这个呢，就是说让他们出去的时候不要带任何食物，基本上有鞋穿，也要一件褂子及拐杖就够了。这个是两个目的，一个是呢，就是要这个门徒专心侍奉，不要挂心物质的需要，不要为饮食和钱财张罗，减少负累，和完全把自己交托于神，完成神的嘱咐。所以这个是说我们侍奉神的时候，要过简朴的生活，不要为物质所牵挂。第二点呢，是要学习信心的功课，就是当我们侍奉神的时候，神负责供应我们的物质需要，我们凭信心侍奉，一面做一面要经历神的供应。第十节呢，就是所说的，你们无论到何处进了人的家，就住在那里，直到离开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会遇到不欢迎和拒绝的时候，然后拒绝的时候呢，这个又说的，何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对他们做见证。当时犹太人有个习俗，就是从外乡返回以色列的时候，把脚上的尘土跺脚，这个是表示不受异邦异教的尘土污染。这里的意思呢，就是这个门徒传福音已经尽了责任，对方不听，后果跟门徒无关，而由对方来担当。这个对他们做见证的意思，就是对他们做出了这样的警告。这个简单的来说，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看了人不传福音，而对方灭亡了，对方有祸了，那我们就有责任。但我们传了福音而对方不接受，那就是对方的责任，与我们无关。这个就是有一点，我们就是说有时候看的人，我们到底要不要都传福音呢？就是这是这个问题，就是说作为门徒，我们不要一直旁观，要付出行动，要找机会向家人、亲戚、朋友、同事、同学、客户做见证并传福音。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只是传道人或者是牧师的责任，也是我们每个 基督徒的责任。
好，谢谢周弟兄的分享啊。那我们从马可福音的第一章读到现在啊，围绕着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各种各样的人遇到耶稣之后，他们都在问说耶稣到底是谁。那今天是第一段，是讲到这个拿撒勒当地的人啊，耶稣从小看着他长大的人，他们的反应是怎样。到了七节到第十三节啊，门徒被拆出去了，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反应啊，有接待他们的，有不接待他们的啊。那这里面大家注意，就是耶稣对于那些抵挡的人，他的反应是怎样。那他教门徒啊，当人不接受他们的传道的时候，门徒又当如何去回应啊？所以这是对我们今天传福音的人都会遇到的啊，提前要做好预备啊。所以这一我们要继续读到这个下一段十四节之后，又是这个施洗约翰他都遇到这个抵挡啊，甚至被杀。那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当如何呢？这一段里面，如果从我们信心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遇到的考验，遇到抵挡以后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啊，有一个很统一的一个信息啊，该怎样去凭着信心去回应。如果我们常常传福音，像我们连着哈，我们教会从去年年初到现在连着做三期的幸福小组，感谢主了，每次传福音都有人相信哈，神是信实的啊。但是呢，你会发觉大部分的人是不接受的啊，基本上我们统计下来一开始第一次聚会的福音朋友可能人数是最多的，那大概最后大概三分之一四分之一的人能够留下来啊，最后当中有人相信哈。所以我们如果常传福音的话，这是难免的，你遇到的可能是三分之二或者四分之三的人是拒绝你的啊，是不听的啊，是用各种各样的借口啊来抵挡的啊。那耶稣在这里，他是在本族，不光是他本村的人呢，连他本家里的人，连他的兄弟，连他的姐妹，在他死而复活之前都是不信的啊。而且这些人不仅是不信，而且是厌弃他。从一个细节哈，在这个第三节啊，这些人讲说，这不是那木匠吗？瞧不起他啊，他不是这个神学院毕业的啊。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是的，刚才周弟兄也提到哈，这时候很有可能他的父亲约瑟已经过世了。但是呢，即使是他父亲过世了，通常人的提法是提他父亲的名字啊，应该说是这不是约瑟的儿子吗？但是他们为什么说这是玛利亚的儿子呢？因为就是从耶稣出生开始就有人传说他是私生子啊。所以提他是玛利亚的人啊，就是那个没结婚的玛利亚就生孩子的那一位生出的孩子，所以这是他们厌弃啊、嘲讽耶稣的一种的口吻。他们以为他们很熟悉耶稣，他们的家庭背景啊、他的兄弟姐妹的名字都可以讲出来啊，他们以为他们很认识耶稣，但是实际上就是因为他们以为他们认识，却拦阻了他们真正认识。包括他的兄弟们也是，他们从小看着耶稣长跟他一起长大哈，以为他们知道耶稣是谁，但是就是这样一个错误的认定拦阻他们真正的认识神。在这种情况下哈，耶稣你看他反应哈，他的态度，他前面是照常进安息日进到会堂去传福音，他遵照神的差派哈，按照神的旨意做他当做的事。当人抵挡的时候，他首先是用言语去提醒他们。他说大凡先知哈，我是从神来的，我讲的话不是这个自己讲，是神让我讲，我是遵照天父的旨意在讲，把他先知的身份啊，从神而来的那个身份要讲明啊，依然跟他们讲明啊，这个啊，虽然他们不尊重哈，但是他知道哈，他是在替神讲话啊，然后就不得行什么异能。因为行神迹，耶稣的神迹是帮助人去相信的，神迹是 sign， 是把人引到耶稣面前了。但这些人首先已经拒绝相信耶稣，所以他就不再行这个 sign， 然后他就离开了啊，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他还是专心的去做神托付他去做的事情，没有因为人家乡的人家里的人抵挡他， 他而这个就停止他的工作，没有，专心的去做神托付给他的工作。他差派门徒也是啊，他差派这些门徒出去的时候，七节到第三十三节，他先预备这些门徒的心，当别人抵挡你们的时候，你们该怎样去做呢？十一节哈，何处人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你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这是犹太人的传统啊，周弟兄也提到，表示说我跟你们的罪没有关系啊，连你们这里的尘土我都不带走。那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将来到神审判的时候，你们要自己承担你们的责任啊。所以跺下尘土以后呢，对他们做见证啊。这件事情在使徒行传当中发生过一次，就是这个保罗和巴拿巴第一次宣教旅程的时候，到了比西的这个安提阿，当地的人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不接受的人，这些犹太人就从容众人哈，就是在第使徒行传十三章五十节，但犹太人挑唆敬虔尊贵的妇人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五十一节，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上的尘土，就往以哥念去了。所以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啊，跺下脚上的尘土啊，其实是在警告他们。这个本来是犹太人对待外邦人的一种的动作，在他们的面前跺下尘土，就说你如果你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就跟神没有关系了，你们就跟神的国没有关系了，你们就像外邦人一样啊，会被神审判的啊。所以做这样一个动作啊，这是信心的表现啊。在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不要怕人的抵挡，要做好准备啊。我们该说的要说，该提醒警戒的要说，但是呢啊，不要为别人当所影响所阻碍啊。也感谢主啊，在小组里面啊，弟兄姐妹也围绕着这个信心来分享这个主题，很好啊。要不要请小组里面哪一位弟兄或者姊妹来总结一下？
我们小组小丽第一个提出来很好的一个问题啊，所以刚刚牧师也提到第三节，这个以为啊，他们以为耶稣是谁，这个以为就是成见，就是我们世人所谓的成见。那这个成见常常阻挡我们认识耶稣啊。然后我们谈到很多这个牧师啦，那个命弟兄谈到说很奇怪啊，就是很多很多现象是自己的牧师反而自己的教会不尊重，不拥护啊，不后代，反而是当牧师跟别的牧师交换的时候，对别的牧师，小丽就提到说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反而就多了一份注意。所以这点我们要提醒，我们真的不要有这种成见跟这种误导，阻挡我们认识神。那至于刚弟兄周弟兄谈到的，就传道赶鬼治病啊，都是权柄，都是神来的权柄啊，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能力，是神给的。但是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赦罪，赦免人的罪，前两天是跟吴长老确定，赦免人的罪不是我们可以做的，是每一个人必须要跟神自己亲自对付的。
那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也在这个小组，然后特别特别有感触。第一个就是说是就是提到了，我们一直在以为，就是我在自己的笔记上说，我们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把自己谦卑下来，就是这个拿撒勒人的这种感觉我经常都有。我以为我是多么出色的一个人啊，我以为我是多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啊，其实不是。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上周日吴长老做正道的时候，当讲到最后的那个四川人的那个故事的时候，因为之前我知道，我跟小丽姐妹我们听了的时候，我就在那儿说，我说吴长老这个前面的这个零碎太多了，太啰嗦了。结果小丽姐妹就批评我说，你这不是在听音乐会，你不是在听京戏，你是在听讲道。哎，我后来就想，真的是 我很骄傲啊，那个不是一个听正道的一个正确的心态，所以非常感谢神，就是说让我能够听到这样的提醒，让我也知道自己就是什么时候我以为自己是挺好的，什么时候能谦卑下来呢？这个是很重要的。感谢神，我得到提醒，也很感谢吴长老，我说他坏话，他居然不生气啊。
嗯，
第二个呢，很感受的就是刚才牧师说的那个，就是因为明弟兄也在说，就是说，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是很难，不管是对朋友还是对亲人，真的是很难。有的时候真的是就觉得心里边很难受的那种。但是呢，我在这里想，就是说是刚才牧师提到一句话，就叫坚持做该做的事，做该做的事还要坚持，这个坚持里边有智慧，也有坚持，也有毅力。这个智慧就是说是我们不是莽撞人，我们不是哇哇怪叫的张飞许褚，我们一定要有智慧的去做，而且还要做该做的事，这个本身就不容易。当然了，我们做了神会记得，至于被传福音的人受众，他能不能真正认识神，那么真的是就是怎么说，最后还是神会记得，神会审判，就是这一点补充，谢谢。
我们小组谈的问题跟你们小组谈的也差不多，就是薇薇一开始也是说，就是说传福音的话，给家人传福音是非常非常难，就比较困难。黄师母补充说是因为人有很多盲点嘛，他看不到我们周遭人的改变，周遭人是看不到我们这个基督徒的改变，特别是家人他也看不到，看了还好像你跟以前也一样，实际上我们内心中实际上是有改变的。然后这个黄师母也说今天的诗歌里面这个感谢神，就是说我们不管是怎么样，你坏的时候也得感谢，就是在你最困难的时候得不到人家的认可的时候，你也得感谢神，因为神有神的，他有他的时间嘛，他会安排一切嘛。
耶稣有讲过一句话啊，他到各地去传道啊，这个有人邀请他，门徒邀请他继续留下来去医治人的时候，他说我是为这事啊来的啊，是指的他的传道，因为传道啊最后把人引向耶稣基督，来见证他的死和复活，这是最大的神迹，人能够得到复活的生命，这是最大的医治，而且是真正带给人啊这个盼望的医治啊。所以这是耶稣在这三年半的时间啊行了很多的神迹，但是这些都是指向他自己的啊，他有的时候却常常的告诉人说不要去传，不要去告诉别人，不要给人一种印象啊，他只是为了医治赶鬼而来，不是啊，他最重要的使命是让人能够借着相信他而得到永远的生命啊，这是最大的神迹和最大的医治。
今天早上读这段圣经，我有个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我们灵修已经两年多了，我觉得我们好像是在培养一种能力，就是每当我们读到圣经，特别是神的话、耶稣的话的时候，如果有些话我们读不懂或者觉得不合理，我们会试着从不同的角度去想、去思考，看看耶稣为什么这么讲，耶稣为什么那么讲，神为什么这么做，神为什么那么做。当我们这样去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想通了哈，就好像从后面看到了，原来是我们自己很多我们原来的想法是不对的，所以看了神怎么做、怎么说，耶稣怎么说、怎么做之后啊，我们就好像整个人就醒悟过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操练也好，能力也好，特别是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因为我们生活中哈、可能常常碰到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好像不合理，或者觉得怎么会这样、怎么会那样。可是如果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啊，想说我们就是信耶稣的哈、 耶稣都是一定会怎么样为我们开路，会引导我们，我们会从很多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我们目前所碰到的一些事情，所以常常就可以给我们带来比较正面很积极的一个人生。所以我觉得我们每天这样子做，每天这么去操练，我觉得其实对我们真的是很有帮助，特别是对我们的生活，我们遇到的事情，我们的处事的态度啊，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很好的一个操练。好像早上我们唱那个诗歌，刚才是不是那个弟兄也提到哈、啊？他为玫瑰感谢神，为有刺也可以感谢神啊。他讲到感谢神赐苦与乐，乐感谢神，苦也感谢神啊，赐欢喜也感谢神，赐忧愁也感谢神。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个很重要的差别。
好，谢谢华梅哈。大家知道华梅每次哈都会问很多的问题，而且她看读圣经的时候哈有一些很独特的角度去看。那我觉得她这一段分享非常的宝贵哈，就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让圣经的话来塑造我们的思想，来改变我们的思想啊。来学习顺着神的那个思路，圣灵启示的那个思路去思想啊，这个会改变我们的哈、啊。感谢主哈、啊，让我们带着敞开的一个心，每天早晨哈、啊，这样让神的话啊，借着圣灵的工作来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呢啊，这个不得了啊，日积月累啊，我们这个人就越来越哈、啊，从里到外的发生改变。
我们小组里面很多姐妹问了很多问题。有一个问题说，在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他说是先信还是先悔改？有一些讨论。我们要记得一个大原则，当主耶稣差派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在平行的别的福音书里面说，宣传神国的道。他们出去的主要目的是要宣讲福音，讲神国的道。听的人反应不一样，有不接待的，有不听的，有接待的，有听的。怎么会接待呢？按照传统的讲法，因为为罪未一未审判，自己觉得犯罪了，才会悔改，接受福音。但是每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是人，还是会犯罪，大罪不犯，小罪不断，基督徒也应该要悔改。听了福音不悔改的下场是什么？刚刚牧师提到还是很客气的啊，因为在平行经文的马太福音第十章十四节说，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就是不听福音不接受福音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脚上的尘土跺下去。下面还有一句话说，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索多玛和俄摩拉在创世纪就讲到被神从天上降火跟硫磺毁灭掉了，所以不信福音的最后的下场实在是很可怕，在勇士里面就跟我们的神离开了。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信跟不信不是我们决定的，信跟不信是神的工作，圣灵的感动，那我们的义务就是传。牧师在主日讲到，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是神托付他讲该讲的话，这个原则很重要。我们听神的话，像刚刚华梅讲的，对我们的生命有没有什么 impact， 有没有什么影响，我们顺服了照去做，我们就蒙福。所以我们到外面传福音，讲良心话，信的比不信的太少了，很多人都不愿意相信主耶稣，自己家乡的人就不信他。其实主耶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背十字架，他心里面相当的痛苦，他也诧异他们不信，所以他就往别的乡村去了。我们传福音也是， 如果你老是跟一个人传，他不信的话，拜托你把注意力移到别人身上去，你就替他祷告。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学到很多功课，传福音不是别人喜欢的。每一次我回台湾跟同学传福音都当耳边风，认为那是老人跟富人家所做的事情。你背十字架，但是你知道神托付你了。
好，谢谢吴长老啊。十二节门徒就出去传道，叫人悔改啊。所以这个是刚才那个问题有点问，说是听到的人的反应啊，是如何发生在他心里。但是这个经文是讲说这个传福音的人的责任啊，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持续的坚持做对的事情，做什么？第一个传道，第二个叫人悔改啊，我们去呼唤人去悔改啊，认罪悔改相信。那至于在听的人的心中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啊，真的是我们是无法猜度的啊，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猜错的啊，所以我们专心在我们当做的这一部分，结果交托给神啊。如果没有其他的补充，我们请今天有一位姊妹要跟我们分享她的读经心得啊。雅慧姊妹。
哦，很感恩牧师给我一个这样的机会，可以把这段时间读马太福音的这个收获心得和大家分享。我是参加完门训的时候，然后被何牧师介绍，然后说现在可以参加明日的灵修。我非常感恩有这样的机会。然后我当时加入的时候是正刚刚何牧师说这是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最后一周。然后他提出第一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是一直提醒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对主有哪些更深的认识。我好像每次的时候或者参加完灵修完之后，我都会在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我今天对主有哪些更深的认识。我自己在2021年前年，因为很多事情让自己无论是生活还是在服事上，在信仰上都经历了很大的一个波动，然后甚至一度想离开教会，甚至是在质疑自己对神的信仰。来参加完读经之后，就好像神已经在给我开口说话，然后又把我紧紧的拉住。因为一开始读，然后第一个信息就是说神是活人的神，然后第二个信息就是我们一切的先知和律法的总纲就是要爱神爱人，然后之后就是主是来世上是做王的，然后突然就改了我自己很大很大的信心。就突然想到一句经文，就是说我们并不是说为一些事情而被肯定而被欢喜，而是因为我们的名能够被记录在天上而欢喜。然而我信主3-4年多，好像就一直把这个事情永远的放在了最后面，很多时候想不到这件事情。我是一个被神拣选的人啊，我是一个得救的人啊，更是被神，更是被我的名被记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之后我们讲到法利赛人的欺惑，以及绵羊和公羊的比喻，还有童女的比喻，还有仆人，就是那个1000两银子那几个比喻的时候，我就感觉好像神在回答我这段时间的一些问题。尤其是看到法利赛人的行为，我突然想到我自己在过去几年中在教会中的服事，我是不是也是一个法利赛人。后来我觉得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我就已经变成了那样的一个人。他说能说不能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因为我自己是偏内向而且又非常慢热的性格，所以我在教会里面基本上就是比如说有活我就要去干，但是我尽量的就去不说啊。他说那我会觉得哦，那我可以去，那我也占了一个地方，就是我可以去行。那但是能行你又去如何行呢？所以这是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哪怕你去做了，你有没有像法利赛人一样把自己的穗子，然后把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然后让别人去夸耀，让别人去尊敬。在过去的这几年里面，我好像也有这样的，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有一点自卑或带着一点自怜，所以一开始的时候教会里面的长老还有姐妹还有 长辈们对我是非常的关心，然后一直在鼓励中成长，一直在鼓励中。然后后来反而是因为后来我自己觉得啊，被鼓励被肯定是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就越来越为了别人的眼光来去服侍，然后来去敬拜。我觉得好像这样做一个基督徒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是一个被大家肯定的基督徒。然后就感觉自己的后来在自己的教会生活中，觉得自己好像有的时候是在演戏，这是一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打击。然后但我一直在很多事情上就是一直在做，比如说在诗歌敬拜，然后还有代查经上，然后还有一些电脑系统的管理，就做很多事情。然后因为自己有很多经验，所以总会有点骄傲，就觉得哦，我能够做这么多事情，我能够为教会做很多服事，然后有这样很高的一种骄傲。并且当看到别人做的时候，你觉得他做的不如，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或者是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一些事故或者出现一些小问题，然后我就自己就心里面就会去评判别人。当我读到和大家一起分享法利赛人的时候，我就结合我之前对自己的一个反省，我就觉得神好像一直在告诉我，你做事是为了什么？你是为了你自己的肯定吗？为了你自己的荣耀吗？就突然的醒悟，觉得我不是真正的，也我不是说为了一些事情而去教会，而更多的是我要看到这个事情背后的一个中心，就是我是为了神来才来到教会，我更是为了神，他是因为神的改变的，我才会来到教会去愿意做这样的服事。所以后来我就把很多的事工都给停掉，然后开始通过神的话语，然后来思考我自己如何去做一个基督徒。在之后，我就每天早上在给大家七点半的时候打开圣经，然后就感觉打开了自己的眼睛，然后看见神过在说话，但是打开了自己的耳朵，然后听弟兄姐妹的分享，有很多自己之前可能没有注意到的，然后或者是自己不明白的地方，也在一点一点了解，然后也更是打开了自己的胃口。很多时候好像读经是为了去团契的时候分享，读经呢是为了在团契的时候可以做带领，但是自己主动的去读经，主动的去了解神的话语，好像这是非常非常少的。所以每日的这样一个读经灵修，更是让我对神的话有了一定的渴慕。然后还有一就是因为之前遇到过那样的挫折，心是很封闭的，然后不愿意再去和人很真诚的去沟流，去沟通，就是把自己关在一个角落里面。这一个月以来，我觉得渐渐的喜欢和基督徒去分享，然后喜欢去聊一些信仰的话题，更是我就打开了，觉得最接下来要做的可能更多的是打开嘴，然后愿意去把自己每日的收获和弟兄姐妹去分享。还有一个就是说能不能在没有信主的那个朋友中去传讲主的福音，这是接下来更应该去做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之后就是在读十字架的时候，最后两章的时候，我之前别人每次讲到的时候大家都会提到十字架，但是好像我自己并没有对十字架有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认识，就比如说十字架是舍己，那我就说哦，十字架就是舍己，然后有人说十字架是顺服，那我就觉得十字架是顺服。但在这次读经过程中，我认识到十字架就是你如何明白神的心意，如何去放下自己的这个执念，然后去顺服神。因为这是对我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这是一个警醒。然后之后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读到彼得和犹大的时候，然后彼得三次不认主，听到鸡叫之后自己就非常的后悔的去痛哭，然后在犹大知道主死被卖之后，然后他就选择去上吊。然后这样一个对比，我之前只是没有看到背后的这样一种教导，但是吴长老用林后的七章十节，然后他解释了这句话，就是 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来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致得救。但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啊！我就感觉很多地方就突然的醒悟过来。然后在美丽的读经，我觉得对我来说，首先是让自己更亲近主，然后第二个就是让我有一个很好的训练自己可以去读经，可以去分享，可以去更多的认识，更能够知道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的宝贵的。然后还有就是我发现弟兄姐妹都每个人就是对主的话都感觉像是流淌在自己的生命里面，就是用经文来解释经文，然后就发现自己弟兄姐妹对主的话是多么的了解，多么的透彻。还有一件事就是思考，之前可能更是故事性的读经，然后就我知道这个故事，我也知道这个故事在讲主的信心，但从来没有很深的提出过问题，去思考过背后的这些事情，有了更丰富的教导。然后我之前并没有觉得这样一个变化，是最近我在团契里面然后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我发现我思考问题的方式已经开始跟之前不一样，已经开始更多的去思考这些问题，然后和弟兄姐妹分享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些问题，让我觉得在以后的带查经的过程中，然后这种圣经知识的储备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更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之前的一些事情，然后并没有一个很稳定的属灵伙伴，但是在每日明天早上的时候，感觉和大家一起读经，就感觉彼此的鼓励和分享，还有大家彼此的见证，然后让我更多的体会到了主的恩典和爱。这大概就是我一个月多月以来，然后和大家一起读马太福音，所有的收获。我整理的并没有很完全，谢谢大家，谢谢，感谢。
好，谢谢雅慧，哇，她的分享好丰富啊，我们仔细听。就是虽然短短的一个多月的时间呢，神真的是在雅慧姊妹的生命中做很多很宝贵的工作。我还记得啊，在门训当中，我们第一次吃午餐坐同一个桌子啊，雅慧就开始分享她最近的属灵的 struggling。那刚才她也很真实的讲述了啊这一段的经历，但是我很感恩的就是看到神借着圣经的话语，借着真是你谦卑的领受，能够蒙恩啊，渐渐的从这个困境当中走出来，渐渐的学习啊，怎么去体会神的话，怎么去跟弟兄姐妹去在爱中这样的去分享啊。感谢主啊，谢谢雅慧跟我们分享啊。那今天我看到有一些新朋友进来啊，有一个叫 Grace 的，欢迎你。还有一个叫玉维，好 Grace 啊，看到了，欢迎你啊，玉维你好，欢迎。还有一位是曹卫红哈，欢迎你们。那周娟也是最近一段时间加入的哈，可能有些人没有见过，我们也欢迎，也欢迎刘弟兄啊 ，John 刘啊啊，回来跟我们一起读经哈，感谢主啊。
大家好，
好，欢迎你再次回来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聚会到这里，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天上的父，就像你自己所应许的那样哈，你的话就像天上的雨雪，一旦降到地上，绝不突然返回，要成就你心意当中的美好的善事。谢谢主啊，真是当我们清早来到你的面前，带着一个领受的心，完全敞开。在你圣灵的工作的底下，让你的话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用你的真理的启示来塑造我们的心思意念，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啊，这是我们生命中就发生改变啊！感谢主，我们能够这样一起来蒙恩，为我们同行的聚集来献上感谢，求你也继续的来带领我们，赐福我们。你说，凡寻求的人就会寻见，凡饥渴慕义的人就会得到饱足。就求你的话语，你的应许成就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
那这个主日我们恢复实体聚会哈，我们的早晨灵修不受影响，我们下个星期还是在网络上，我们继续的哈，有每一天的晨更的时间，7:30到8:30哈，所以欢迎大家下个星期一再回来啊，我们下周见。